上帝心中的乖宝宝，在凡人的心目中叫小人，因为小人只关心自己的幸福，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只关心自己这颗心的感受。上帝心中的坏孩子，在凡人的心目中叫君子，君子想，我要怎么做，大家才会觉得是正确的，我才不辜负道德对我的期望。忘记幸福是第一位的，忘记照顾自己心中的上帝，而变成大宇宙的器灵。如何修成真人？先练真小人，真小人练成了，再放大，就变成真人了。真小人完全不顾别人需要什么，只管自己要什么，尽管不完美，但重点在于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从养生的角度讲，养生最最最最重要的一条，头一条，就是你做的事情，你的生活方式，你周围的人，都是你喜欢的，天天觉得很爽很开心。有了这个，才有健康，没有这个，吃什么药都没用，练什么功都没用。有些人你看到就烦，见就不爽，离开他们，即使他们是你的老公老婆爹妈儿女。有些工作你想到就头疼，再不想做，马上辞职，多待一秒都是浪费。庄子说，知离其德，把你内心的道德感来拉出来，打成重伤，否则你会被道德观支配，觉得我应该好好工作，我应该孝敬父母，我应该。32，决定身体好坏的气，是归潜在意识管的。身体是潜在意识和表面意识沟通的界面之一。人最好不要有情绪。情绪是不承认事实或者看不到事实的信念造成的。人在承认事实的时候是没有情绪的。一个人要能平静心定，最要紧的是让自己的心能提升到愿意承认事实，越承认事实越平静。不要有我相信，我认为，我应该，你应该。真人是无情之人，没有情绪，只有各种事实。亚当和夏娃，人类罪恶的起源是在于羞耻心的主导化，而不是后世说的七宗罪。他俩在吃果子之前，天天应该也是好吃懒惰，也有性行为，也没挨骂吧。庄子，倒在烂泥巴，倒在蚂蚁里，倒在马桶里，倒在大便跟尿里。每下欲矿，越往低处找，越能看到真相。买猪肉，看猪最瘦的地方有没有肉，而不是看最肥的地方有没有肉。所以修道在最低级的地方最好完成。我在生活中跟同学朋友家人的互动，有没有起情绪，有没有做了多余的事而挫败，所有的修道是在这些最低级的地方完成的。做一个诚实的小人，不起情绪，尊重身边每个人，就是非常完美的修道。去听听身体感的话，也就是表面意识向潜在意识投向，由潜在意识接管，形成彼岸主导的技术。道家以女性为贵，理性越少，直觉越好。动物好过人类，女人好过男人，所以道家认为女性高过男性。有趣的，在出阳神的大药阶段，会出来模考，其实也就是表面意识的我执被潜在意识吓到分解了。分解成毒蛇猛攻潜在意识，如果没受过环中训练，搞不好要左右脑连接断裂，变成精神分裂。想辨认出我执很容易，我执的标签就是我想说服别人相信我的冲动。庄子称之为辩论的行为就是是非。在道家看，愈是偏离事实的念波，愈是有想说服别人的欲望。在宗教界，也就是传教冲动，每次和别人互动，如果产生了想要说服别人相信我的时候，就要知道这是我执，最要紧的行为要停下来，变下去就输给我执了。如果你总是被误解被冤枉，不需要辩解，十有八九是这个人留不得，跟他分开。你不能调理心情，遇事心乱，气就乱，身体就受伤了，大多数病由此而来。乐嘉的色彩性格学的每种颜色恐怕都有治病的可能。总之，有色就是有漏，是有毛病。人的自我感觉不良好的信念群，是有罪的自己跟另一组从他有罪的自己代偿出来的伟大的自己打起辩论战的问题。最基本盘的状态，心理学称之为躁郁症。人要帮助人，比较好的情况是做喜欢做的事情，顺便把快乐分享给别人。最重要是你做这件事很快乐，只是为自己做，不为别人做。住，那是不是和平奋斗就中国，是坑自己，为中国崛起而读书， 也是坑自己。好像是吧，临走的时候都不太甘心。如果你的人生还有积功累德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的事情发生，你的缺阴症注六经病之一术语是没法治好的，你的细胞会吸入那个病，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红斑狼疮这类的自体免疫攻击自己的问题。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之前，你的心理已经自己打自己很久了，并只是一个具象化而已，从心理衍生到身体。自保，不要要求别人相信你，越是心虚没自信，越是想要叫别人相信你，都是代偿反应。其无论和与否不先练出来，人不可能让自己的心好起来。其无论的宗旨是人一定要消灭自己的辩论心，如果不消灭辩论心，你一想要好起来就会用代偿反应加强负面能量，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好起来的。渔父直接讲代偿反应，没有代偿反应的人是真人，有代偿反应的是伪人。伪人状态最轻的是躁郁症和救世主情节，这是最轻的。这样的人得了重大绝症，伤寒乱邦的了你，再进一步恶化就是修刀病，这是很恐怖的心理状态。进入这个状态，大肠癌基本上就救不了了。缺阴病的末期症状密集发生在好像很追求心灵修养的人身上。伤寒论治不了修道病，如何消去代偿反应？你要学会拥抱自己的黑暗面，两个相对的两极分裂的自我融合成同一个自我的时候，人才能够变成真的人，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然后才能够修道。一个人如果活得像庄子认可的那种真小人的话，你要帮别人之前一定会先想帮他我开不开心，如果帮他我不开心，那就让他死好了，至少不要拉我陪葬，对不对？这就是真人，功力尚且的真人，小真人俗称真小人。救世主情节就是刚好跟这个相反，躁郁症跟救世主情节不同，躁郁症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人，有时候觉得我真烂，我去死了算了，两者交替出现。生病可以乞讨到爱的时候，我的病舍不得好。一个人有情绪，你就淡然的不要在意，对方就自己平息了。不要去帮对方解决情绪，只会增加对方的我值。自律神经和免疫力的杀手排行榜，杀手之王，代偿反应。第二名 ,A 怕死 ,B 不能做爱做的事，不能成为想成为的人。第三名和后胃不好的人事物相处。后胃不好的人就是你跟他相处了一个钟头，觉得好像虚掉了，超累，给你这种感觉的人马上就绝交，即使他是你枕边人或者你亲生的。要听身体的意见，要从身体感呈现出来。爱这种东西是非常高的，一般人达不到。真正的爱是慈悲，一定要等到彼岸主导开始出现才开始有。狠一点，反正你表面意识的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我这是在爱你的想法和感受都不是爱，是我值。慈悲是练成之后的结果，不是修炼法，一定要注意。只要有救人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已经落入修道病的范畴了。大宗师的人生成功论，影响不了的事情不要想去影响。对小朋友最狠毒的戕害是父母的担心，担心污染、人情压力、担心细菌、担心过敏源，都是毒害小朋友。什么是可爱？在这个人身边不会有压力。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听完了善书往回家走，一面走住一面想，怪不得我会生疮老，我一看见人家有毛病就生气，这正是我不明理，所以我是愚人呀。巫师，我就大声审问自己说，我专找人家的毛病，那能算对？看人不对我就生气，那怎算对？一路上嚷这两句话，走十里路一直吵嚷到家，夜里还自己问自己，问来问去问得自己也笑起来，自己把过悔真了，就顿悟从前皆非。第二天早晨觉得肚皮痒，一看原来长了12年的疮痨，一夜的功夫竟结了疤，以后完全好了。这个经验就是王凤仪给人姓李讲病的起源。王凤仪在最初给人讲病的时候就告诉人们，若能把自己的过悔真了，病就能好。 这种方法都是从他自身的经验得来的。如果我们的心念很专注的时候，辨识力的收信闸口就被调展，这时候通过闸口的信息是量少质纯。根据公式一二，我们所认知的现象内涵必然是一组占有长时间和大空间的信息波群，或称信息波包。只要辨识力的收信闸口调得够窄，我们所能知觉的时间和空间必然变得很大，很容易就超过人身的寿命和身量的时空认知。心念如果能定无一时，闸口只让一个频率或一个动量的信息波通过的时候，在心智上所获得的时空知觉就伸向无限，时间趋向无限久，空间也趋近无限大。平常的时候，这个辨识闸口开得很宽，同一时间可以通过很多的频率和动量域的信息。因此从现象而知觉的时空都是短暂而且片段的。我们所认知的现在就成了一个点，一闪即逝。其实现在是有时间宽度的，可长可短。当心念纯化，闸口通过的信息量减低的时候，这个现在也就跟着变长。把过去和未来都包括在这个现在之内，也就可以知过去小未来了。这种境界就是一般所谓的神通佛教所说活在当下，就是指这种长时段的在而纯化心念，减少信息量的练习，就是禅定。王凤仪虽然没有练习过禅定，可是他是一个很死心眼的人，学什么东西或是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专注投入。每当他专注投入的时候，他的心念就趋于单纯，在认知的闸口上通过的信息就很单纯。言行路上说，那个时候的感觉是空身无我，空心无欲，空性自明。47，依照复利业转换原理来说，他就可以认知到一个较为宽广的时空，读取其中的信息。这就是性理讲病的根本机制。如陈国振所说，当心智的辨识功能纯一专注的时候，也就是闸口调窄，而且可以随意的对准不同的谱像，那时能接收的现象信息波也就比较单纯，展现出来的时空觉知即可非常久长辽阔。做得好时，即可触入古今，漫游六合，辨知辨觉向世界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世事了然无心，自然能入世而不迷。时空知觉的无限伸展，固然可以使我们跳出有限认知的局限，也松懈自我缠缚的执着，消除业力的纠葛，让心智中的烟雾迷障逐渐消散，智慧之光即在生活中自动的流露。这就是定而后生。会简单的说，王凤仪的性理讲病是要讲病者先要进入禅定的状态，察觉病人身上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而后才能根据他的察觉指出病人在行为和思想上的毛病。病人也必须要真的相信，真心悔过，才能把身上所带的不良信息去掉，身体也就跟着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我发明劝病的办法是本著人道居讲的。病是什么？就是过把过道出来，病就好了。从信息的角度来说，过就是残留在身体里面不好的信息，在做寻道电检仪的测量时，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同的药物信息对人体有不同的作用，可以干扰身体的正常运作。药物的信息可以有这样的干扰作用，其他种类的信息当然也会有同样的干扰作用。情绪其实就是跟信息有关系，因心理情而引起的病变该怎么治疗？西医是从物质的角度入手，给予适当的药物来控制病情，而王凤仪的性理讲病则是从信息的角度入手，直接要求病人改掉留在身上那些不良的信息。因此王凤仪强调，那怕有无边罪孽，一毁便消了。